大家早。那我是台湾微软的 Raymond， 那欢迎大家今天早上来参加那个 Office App 开发平台的一个简介。我简单先开个场哦。那在座有在 Office 上开发过程式的，慢慢举个手，不管 VBA 啊、Macro 啊，怎么样？都没有这个经验。还有了，后面还是有。好，谢谢大家。那如果说大家知道在 Office 上其实本来是可以开发写应用程式的，但是你写应用程式的时候，基本上大概给自己用，或给家人用，或给公司的一小部分人用。像我自己家自己的记账系统就是弄 VBA 写的，你看，家就知道我的年纪，就知道以前会写这个东西。那现在呢，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开发平台是可以发布到市集，发布到市集，市集。那现在大家知道说 Office 使用者，全球使用者大概多少？几亿？大概十二亿，为什么呢？因为除了 on-premise 之外，大家知道说像 Google 啊，还有这个 Google 上面的 Android 的平台 ，iOS 上的平台，其实都有 Office 的 App 可以去下载。那在上面写的所有的应用程式，上面写的 Office App 都可以上架到市集，去供在任何执行 Office 上面的这个应用软体上面都可以去下载，并且去执行。所以这对所有的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对个人的开发者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那微软在去年其实开始推出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是会用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的程式语言啊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早上的 session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带大家入门的一个课程。那我们就请到董大伟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那我们现在就以掌声来欢迎这个董大伟老师为我们。
他们还跟我说要开场十分钟，结果三分钟就
有重点。
OK， 那个我不太相信大家没写过 VBA 了，应该都写过，就是这个很久以前我们也不是很久以前，其实到现在它还是蛮实用、蛮常见在Office 上做开发的一些工具哈。那我们今天会看一下。Office App 这个东西现在改名字了，其实现在不叫，它一直以来有几个名字，一个是 App for Office， 然后有人叫它 Office App， 那现在叫 Office Add-ins。那它的涉及的范围还蛮广的，我们今天会看三种到四种开发的方式。那因为你有三四种不同的 App 可以 run 在 Office 上面。那我其实是最近这半年才开始看，然后我觉得前几天玩了一下。那写了一些范例，我发现其实能够发挥的空间还蛮大的。那我也试着去送了一些那个App 到市集上，所以今天会整个跟各位介绍一下。那画面上这是我的联络方式，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那我们会我会把今天的内容还有后面我整理的一些东西都会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那大概会有几个影片，其实我 demo 的范例大概都录成影片了。那因为我怕这边网络连线状况不好，因为所有的开发都跟网络有关，所以你一定要连上 Internet。 那所以如果网络的速度不是很好的话，可能有些东西你可以回去在我的博客上看。下礼拜我会把相关影片放那个放博客上，因为还没有录音这样子，那还没有配音，因为它是我先把它录起来。 OK， 那所以那个 QR Code 是我联络的方式，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我会在 Facebook 和那个博客上都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OK，好，那什么叫做这个 Office App 啊？它其实涉及几个东西，你可能听到这些 term，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会以前一开始是 Office VBA， 你可以在透过 VBA 的方式，在这个 Office 里面做一些 script， 然后去控制 Office 里面的一些行为。那后来有 Office 365，有多少 Office 365的用户？这个比较重要。用户就是你是用 Office 365的。好，谢谢。回去申请一下好不好？那因为如果你不申请的话，开发起来，因为你申请的话，开发起来会顺很多。我待会会解释为什么。那你不申请也可以开发，你不申请的话也可以开发，只要你有 Live ID、Microsoft Account， 你就能够开发。我先问一下，有用过 Visual Studio 的举手。好，谢谢，那这样我就放心了。OK， 那如果你有 Live ID， 大概就可以开发。但是有几个东西 ，SharePoint 的 App 和 Mail App， 我会建议你用 Office 365的 Account。那现在它有免费的试用，所以你可以上去申请。如果你有 MSDN 的 Benefit， 那你可以用 MSDN 的 Benefit 申请 Developer 的 Office 365 Developer 一年期的免费。那要不然你要 一年级的这个不是 free trial 的一年级的话，你要付99块美金。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回去有空的话先记得申请一下。那后面有几个，有一半的范例是跟 OP365 有关的。OK， 好，那有几个东西，不好意思，我切一下画面哦，切成同步好了，因为播放起来比较。因为我不知道我的鼠标在哪里。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大概都会谈到这些内容。OK， 那为什么现在会做一些调整呢？除了刚才 Raymond 讲到，因为我们想要把那个 App 放在市集上，让更多人使用之外，你应该已经发现一件事情：过去你的 Office 是 run 在 Windows 上的，那至少是 run 在 PC 上的，你可以通过 VBA 去客制化你的 Office， 但现在不是，现在 Office 除了 run 在 Windows 上，还 run 在底下这些所有的平台上，对吧？而且是免费的，你有没有装免费的 Android 的 Office 或者是免费的 iOS 的 Apple 的那个 iPad 或者是 iPhone 的 Office？ 现在在 iOS 上，在 Android 上 ，Office 很多套件都是免费的。如果你有买，如果你是 Office 365的订阅户的话，那它能够做的事情就更多，包含你有很大一个这个 OneDrive， 你的东西可以直接放在云端上，然后你的写的这个在平板上写的文件在云端上可以同步到 PC 上。这些东西你回去试试看，因为它还相对还蛮好用的。那也因为这样，而且最近这一阵子哦，那个 iOS 的那个 iPad 的那个 Office 更新的频率比其他平台都快得非常多，比 PC 的，比那个 Windows Pad 那个现在叫什么，就是WinRT 那个 App 都来得快很多。那所以你会慢慢看到微软想做什么事情了。那而且这些东西现在都是免费的。那你会发现 Office 已经不只是一套应用程式，它是什么？它几乎是一个平台。那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做大部分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如果你是开发人员，或是你是企业当中的 MIS 的话，那这是一个你可以发挥的地方，然后让你的企业用户也好，或者是让你的客户也好，直接在 Office 他熟悉的环境当中去做相关的应用。我们后面就会 demo 几个这些应用。所以现在变得你需要在跨平台的情况底下去开发和客制化你的应用。所以过去你用 VBA， 那 VBA 可能在 iPad 上不能 run， 可能在 Android 上不方便 run。 那现在你要在这个平台上也能够 run 这些 app 你写的东西，或者是扩充你的 Office 的话，那你用简单的你熟悉的 JavaScript 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OK， 那你可能会需要跟这个服务器端的 Office 365整合，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沟通，所以会有一些相关的 API。 那个部分叫Office 365 API， 那它能够透过当年的开发环境，能够透过Pure 的 JavaScript RESTful API 的环境去跟服务器端的这个 O365 做整合。你可以抓到如果有验证过的话，权限的话，你可以抓到这个 Office 365上的所有资讯，用户的所有资讯。那也可以写一些 App， 写一些 Application 去跟 Office 365做整合。 OK， 那也因为它现在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去这个使用，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市集，会有一个地方去让你的 app 可以上架。所以这就是刚刚 Raymond 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 Office Store 的那个架，就跟你用 iPad 的时候那个 App Store App Store 是一样的，或者是跟你用 Windows Phone 的时候那个 Store 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 Store 做上架的动作，那它一样会做一些审核。那我本来想说那个上课的时候 demo 几个这个本公司开发一些 app， 所以我在上上礼拜就上架了两个 app， 小弟不才 app 都推荐了，所以而且是在前天推的，所以我也来不及改。那我大概告诉你为什么他会推荐，然后有些原因是什么，下礼拜你就会看到我的 app 上架。 OK， 好，所以对，所以刚刚讲到 Office App， 所以有 Store 可以上。那如果你说，我是 MIS， 我不希望那个 Access 就是让我的用户去 Access 外面的 Store， 你可以把它上到你的 O365 的 SharePoint 的 site 上面。所以如果你是订阅 Office 365的话，如果你说我也没有订阅 Office 365怎么办？那你可以把它上架到某一个你自己订的 Network Share Folder， 就是这个分享的这个一个资料夹就可以了。OK， 所以它非常方便，它比你手机上架还方便蛮多的。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所以现在你可以把你的 app 上架到 Office Store， 让所有人免费付费的使用。那它现在没有那个 in app purchase 的方式，但是你可以用第三方 API 去实现 in app purchase。 那它可以一次性购买，或者是每个月扣一点钱这样子。 OK， 那它也可以刚说放在企业内组织的 APP catalog， 那你可以在那个 APP 的 catalog 里面让企业内部的使用者来使用。如果你有 SharePoint 是 on-premise 的也可以。好，所以它能做什么事情哦？那所以你透过这样子的开发方式，你可以帮助你的用户用熟悉的工具去整合或开发企业里面的应用。所以我刚才跟 Lemon 讲说，我前天忽然突发奇想写一个那个Outlook 的请假单，就是你可以在 Outlook 里面直接填请假单，生成一张请假单，然后就送件，他就会找到你的老板，然后老板签合，签完之后就让你知道你请假已经完成了。那你不要忽略这件事。你知道，其实我做 BPM 很多年，那因为我们在台湾因为我是 K2 的 consultant， 所以有一整套那个这个 BPM 的 solution。你知道我们碰到有多少客户希望请假单跟他熟悉的那个 Word 或 Outlook 整合在一起？有3-4成、4-5成以上的客户都希望 end user 希望他的应用直接整合在那个Excel 啊，或者是 Word 里面。他我记得他很多这个用户要求支出，甚至我们为了这个以前花很多时间做 POC， 就是他希望他的支出申请单、报销单和那些单据直接开了 Word、Excel 就可以打单，然后打完就在 Word、Excel 里面直接做送出的动作，然后就直接送件，他不要再去single sign 到某一个那个什么签合的网站啊，去做签合登录这些事情。 OK， 所以是我刚刚讲的，你可以用用户熟悉的工具去整合你现在企业内的应用，包括你的 ERP 啊，你的这个进销存啊等等这些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在市集上也有很多小工具，你会发现它有帮这个文件建立范本的工具，有帮文件做验证检查的工具。你大概看到我做一个那个 demo 是在 Excel 或 Word 里面输入地址，然后可以去找出台湾的邮递区号的那些工具，那可以做一些生产力的提升等等这些东西。那填表单之前都要做一些检查，那你也可以透过这些 script 帮你检查上面的资讯是不是正确。 OK， 所以这是那个微软那个网站上给了一些典型的情境啊。你看到那个 demo， 你去照的那个那个 O365 的开发网站上的一些这个lab 照做的话，会看到非常多那个字典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在 Office 里面，在 Word 里面，然后帮你做线上的翻译，透过 Bing 的翻译等等这些东西。在 Excel 里面可以让你透过这个数据去卷出你要的图表然后可以跟刚我们讲的这个 Supply 的 Service 做一些 Integration OK 等等这些东西，文件的检核啊、Check 啊之类的。好，那有哪几种 Office 的 App 可以用呢？那原则上是这三种 ：Task Pane、Content 和 Mail 这三种 App。那再讲一次，它现在叫 Office Add-ins。那所以如果你看到 Office Add-ins， 其实就是那个 Office App 同个东西。那名字在这一两个月当中有一些调整。OK， 那这三种 App 分别有什么功能，待会后面看。那除了这个三种 App 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是 SharePoint 上的 App， 它是跟着 SharePoint 在一起的。你现在也可以用 JavaScript 开发，然后你也可以在 O365 上部署到 O365 的这个 SharePoint site 上面。那它有两种，一个是 SharePoint 的 Hosted 的 App， 一个是 Provider Hosted 的 App， 后面都会看。OK， 时间够的话，我们都会看一下。那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好像八月有个课，对不对？好像在八月底，那时间应该网络上我在公布。那它是一整天的 lab， 会告诉你怎么 step by step 去操作今天课堂上讲的东西。因为今天不会有那么多时间让各位可以看完整的 demo。那所以如果你需要更多讯息的话，八月的时间请你把它留起来，应该是八月底吧。我会再把它放在我部落格上。好，那你会看到这个 Task Pane app， 就是你的Office 中间的右方。那就会出现那一块就是你应用程式可以发挥的地方，有点像 Office 的小工具，或者是像你用 PowerPoint 的时候那个动画右边那一块这个区块。所以你写的 App 就跟 Office 整个完整的整合在一起，那它几乎就是 Office 应该说 Word 啊、Excel 这些application 的一部分在这个地方。那它可以提供一个 UI 跟使用者做互动，它也可以跟上面的文件做互动，所以你看这些 JavaScript 可以控制到上面文件的东西。好，那你可以做后端 web service 的整合，你可以透过RESTful 的 API、Web API， 用 Dynamic 写的，不是 Dynamic 写的，用这个传统 web service、WCF service， 因为总之它就是一个网页，那这个网页可以做任何网页可以做到的事情。 OK， 有一些 API 是被 block 住的，例如说 alert， 你不能跳一个 alert 的那个 message。那他开了一些 API， 我们后面介绍这些 API。那你可以透过这些这个功能去做一些文件的检查、建立版型，刚刚讲过。那除了 task pane 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content app， 它是直接砍在文件当中的。content app 支援 content app 的 Office application 主要是 Excel 和 PowerPoint。啊，等等这些，那Word 没有啊 ，Word 它因为 Word 你本身就在编辑那个文件，所以它主要是 Task Pane。然后像这个 Content App 的话，它就是直接可以砍在这个Excel 里面。那像这个画面上看到这张图，它是可以抓出这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就会卷出地图里面的某一个区块它的比重是多少。那这个当然本身 Excel 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所以透过这个 Content App， 你可以去自己写一个website， 然后砍在 Excel 中间去跟这个 Excel 上面的资料做互动，然后做出一些 Excel 做不到的事情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你想要扩充 Excel 功能的。OK， 大概是这样。后面会直接看 demo。然后 Mail App， 我超喜欢 Mail App。那因为我刚刚讲，因为我们做 BPM 很多年。那很多签合一定都会有 email 通知，那因为有 email 通知，那用户就会想，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在 email 没有完成整个签合动作？他希望打开 email， 按下 button 就跳出一签，不是？他希望打开 email， 按下 button 就签完了，为什么还要再跳出去登录另外一个 app， 还要做 single sign， 还要做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对用户来讲是很烦人的。那所以呢，过去我们都过去 K2 哈。为了这件事，那因为 K2 在美国跟微软关系不错，所以他有一整套 Office 的 source code， 他去看 Office 的 source code 到底写了什么，然后怎么去跟 Office 做整合，然后直接在 Office 的 mail 里面 Outlook 的 mail 里面去做所有的功能。那为了这个花很多时间，现在你可以用两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直接实现这件事情了。待会后面我们会看 demo。 OK， 那他跟前面这两个 app 行为上比较不太一样，所以他后面你会看到我在介绍说部署的方式和开发方式也不太一样。前面有两个 app， 一个是 content app， 一个 task。 我待会如果问问题的话就会送这本书。 OK， 这本书不错，我刚才特别问说有没有多一点，有多一点的话我们就拿多一点来送，不是有多一点我就自己拿回家，那送样在现场送两本就好了。 OK， 那如果有问问题的话就回答一下，举个手，那我们有展品可以送。今礼拜五对不对？今天晚上有什么电影？
蚁人
啊 ，good。所以你知道我下午就要做什么？所以放心，早上场次一定不会 delay， 下午就天气不错，就看电影什么的，好不好？所以你陪我 focus 两小时，然后下午的时间我们就自由了。所以 mail app 跟前面两种 app 的开发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刚刚本来想问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他讲那么多，前面刚刚讲的两种 app 分别是什么？那举手就可以回答，但这问题太简单了，我们后面再问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那前面刚才有两个问题，两个那个 application 在 Office 里面，一个是 Content App， 一个是对 Task Pane。那这个是 Mail App。那 Mail App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Content App 很明显就出现在画面的左边，画面的中间，然后 Task Pane 出现在画面的左边。那个 Mail App 会有两种不同的环境，一个是读取模式，一个是撰写。mail 的模式，一个是 compose app， 一个是read form， 一个是 compose form。那如果你是在读一封 email 的时候，那这个 app 是直接镶在那个 email 正文的上面那个地方，这个叫做 read form。那如果你是在新增一个 email， 或者是新增一个 appointment， 就是约会预约的时候 ，appointment 叫什么 ？Office 里面预约吗？就是约会还是会议？会议吧，我不知道，就是那个 appointment 好像是会议吧，新增会议通知什么之类。那如果你在新增的话，那它就是出现在画面的左边。OK， 那所以它会有两种不同模式，一个是解释模式，一个是撰写模式。然后它可以用在 email， 也可以用在 appointment。OK， 好，那它可以做的事情包含画面这些，不过这个都不好玩，我觉得扩充系统功能比较好玩，对 developer 来讲。所以我们后面再来看怎么去用 mail app 做一个简单的嵌合系统。好，那它有一些执行的环境和前提，太小你看不见，对不对？放大一下，这里。你去，你回去拿到 slide 哦。 那 slide 上有 link 的地方你都可以点。那你在这三种 app 分别运行在画面上打勾的那些环境，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你会看到有 Word for iPad， 那 Word Online 就是 web 版的 Word，Office 365里面的 Word。顺便讲一下，你用Live ID 现在叫 Microsoft.com， 还是现在叫 Live ID？ 总之就是你用那个 Hotmail.com 那个 email 登录网站之后。到你的 OneDrive 里面可以新增一个 Word 嘛，对不对？然后可以直接在线上编辑，对不对？那个东西是Word Online， 对吧？然后 O 三六里面还有一个也是一样的 Word， 对不对？所以我没有仔细看那是不是同一个了，但是你留意一下，那两个的权限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后面在解释那个开发的时候，你注意一下，有些时候我用的是 Microsoft.com， 有些时候我用的是组织账号。如果你有用 O365， 你就知道什么是组织账号。如果你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组织账号，没关系，你回去申请一个免费的 O365 try 一次。那有个东西叫组织账号，你现在登录 Windows Azure 的时候也有组织账号和 Microsoft ID。啊，不要把这两个搞混，因为它都是 email。那只是有些时候在权限上会不太一样，但我后面讲到我会顺便提一下。好，所以你会看到除了 desktop 的这个，所谓的 desktop 就是包含 Mac 啦，除了 desktop 上面的资源之外。它在 Web 的 Office 也是支援的，然后它在 iPad 或者是 Android 的 Office 也是逐渐支援的，就是支援不全，但是慢慢都是逐渐支援的。OK， 那所以有些 App 是在例如说有些 Content App 是在 Word 里面可以用啊，不，抱歉 ，Content App 在 Word 不能用，有些 Content App 是在 Excel 和这个PowerPoint 里面可以用，然后TaskPen 在几乎每个 App 都可以用，那没有 App 当然只有在 Outlook 里面可以用，大概是这样。那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呢？这几件事很重要。那这是你能够在这 app 里面发挥的空间，就是你可以透过 JavaScript 做 UI 或者是所有 customer logic， 也就是前端 view 的 UI 和 logic 都是透过 JavaScript、HTML 等等你这些熟悉的 web 方式做开发的。你就把它想成Office 里面砍了一个 browser 就对了，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你当然可以用 jQuery， 那它整个开发的 framework 就是用 jQuery，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jQuery 的 code。那你也可以用这个 REST API， 然后 AJAX 等等的行为去做所有跟后端的沟通。那所以你会有个后端，你会有个 website， 那个 website 上放的就是你可能要跟后端你的这个 LOB 的系统，或者是跟你的资料库做互动的时候那个后端。OK， 那个后端可以用什么写？可以用 PHP， 可以用 ASP， 当然也可以用任何开发 Web 的东西 ，JSP 等等之类的东西。那所以会有一个 server side 的 code 和 logic。OK， 例如说我们刚刚说我要做一个mail 的签合系统，那我要做 mail 的签合系统，总是要有一个资料库去存签合的资讯，对不对？那就是后端的这个 website。那前端的 JavaScript 和这个 HTML 怎么跟它沟通？当然就是透过 RESTful 的 API， 透过 AJAX 的方式，就这样，很简单。OK， 那 Office for App for Office， 那现在叫 Office Admin 的这个东西其实是。画面底下看到了两个东西的结合，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 UI 的部分，就是 HTML 和 JavaScript， 另外是一个 manifest file， 就是 XML。事实上，你现在在写那个什么 Universal App 啊，你在写那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 也都是这样子，就是主体，就是应用程式主体和一个 manifest 的 XML 的档案，然后用这个档案去描述那个主体的一些行为，包含例如说这个App 要需要哪些权限，然后这个 App。的这个使用范围有哪些，然后那 app 的图示啊，那些描述的方式，所以这两个加起来，这两个东西组合起来就是一个这个 app for Office 啊，就是 Office Admin。那你留意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原则上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web page， 所以你要一个地方去 host 它，你要一个地方去 host 它，所以你必须你在开发 Office app 的时候，你要有个网站。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开发的时候申请的时候，他会直接跟你问你要一个网站，因为你得有个网站去放这个东西。OK， 但有两种 App 例外，一个是这个 SharePoint 的 hosted hosted 的 App， 因为那个是直接 host 在 SharePoint 上。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你把这个 App 用测试的方式部署到这个 Outlook 上面，Outlook。server 上，应该说 Exchange server 上的时候，那它是直接 host 在那个 Outlook Exchange server 上。那你用那个 Napa 开发的时候，那它是 host， 它是部署到那个 OneDrive 里面，有点乱哦。所以没关系，我待会慢慢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有点有几个情况例外。那正常情况，你的 App 上架，它必须先把它放到一个网站上，大概是这样。 你知道那个有人用过那个 Napa 吗？
没有，
好，待会就知道了。待会你就跟他很熟。OK， 所以刚刚讲，那个 App for Ovid 的结构是画面上看到这样，底下就是 Webpage，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这个 Manifest Flyer， 所以你的用户在桌面版的 Desktop 版的这个 Word， 或者是在 Web 版的 Word， 想要找一个应用程式的时候，其实是先去找那个，其实先是先去读那个 XML 的 Manifest Flyer， 然后再透过这个Manifest 的 Flyer 去定址到那个 Web 在什么，那个 App 在什么位置。OK， 所以你在 Ovid App 看到的一个 Task Pane 里面的这一块，其实是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然后它是透过这个 XML 去找到这个网站在什么位置，它结构大概是这样。有两种开发方式，一个是 Visual Studio 2013、2015都可以。哦，那因为2015才刚出来没多久，那所以我就用2013 Demo， 我也还没在这台机器上关。那2013有什么好的好处呢？那基本上所有 Visual Studio 该有的功能都有，你在开发的时候。那这是相较于待会会讲的那个 Napa。 那 好处是你几乎可以做任何在 trace 和 debug 的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设终端点。欸，它的 app run 其实 run 在，其实是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如果你是 run 在client 端的这个Ovid 就是 Word 和 Excel 里面的时候，那它其实让左边那一块和中间那一块，但当你用 Visual Studio 去开发的时候，它居然还可以设终端点去 trace 那 JavaScript， 我觉得它 还不错，整个的蛮漂亮的。那包含你 run SharePoint 的 app 都是这样，还有 Mail app 也都是这样，很好玩。那除了 Visual Studio 之外，你有个东西叫 Napa， 就是一个线上的开发工具。那你用 Napa 这个线上开发工具的时候，就没有这个 trace 或 debug 的这些优点，但你可以不用任何开发，你就一个 browser 就可以做开发的动作了。然后它上面也有 internal sense， 所有该有的这个开发方便的东西都有。Okay， 不过它跟中文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就是你打中文字的时候，你会看到画面看起来乱乱的，但是打完就没事了。OK， 好，那有两个连接很重要，你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我们在所有跟 Ovid 整合里面都会用到所谓的 JavaScript API for Ovid。那也就是 Ovid 看得懂的 JavaScript API 啦。那这两个东西需要参考的资料就是画面上这两个连接，请你拿到投影片的时候就记得这张投影片，然后点进去，所有东西都在这里面了。OK， 哦，部署和上架的位置分别有这几种哦。那当你写好一个 App， 就是想要部署到某个地方让大家用嘛，对不对？那除了 Ovid Store 是公开上架之外，那你还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Ovid 的 Catalog。在 SharePoint site 上面 ，on-premise 的 SharePoint site 或者是 O365 的 SharePoint site，OK？、Okay？ 如果你写的是 Mail App， 你可以放在 Exchange 的 Catalog 里面，那个就是 O365 的 Exchange 或者是 on-premise 的 Exchange。那除了这个之外，刚才有讲过，就你可以在一个 Network 的 Share Folder 里面去做这件事啊，你也可以直接把 Mail App 直接上传到某个用户的 Mail。的 O365 Mail 里面，然后直接部署使用，这样也可以。不过这种事情不太常做，因为这大部分测试的时候才会这样做。OK， 如果你的 O365 的用户不多的话，你可以这样子。那 O365 的用户，如果你的组织用户很多的话，你应该是由管理员直接部署到某一个这个站台，然后让所有企业里面的人都能用。那它也方便做权限的控管和升级代办。开发前要准备几个东西，其实就这两个，有连接就点下去，然后他会叫你安装一个东西，那你就把它装完就对了，就这个啊 ，Ovid Developer Tools， OK， 这个就比较伤脑筋的，就是如果你要免费，就只有三十天，有一个 O365 的 Developer Subscription， 那如果你要一直用下去，就每年99块，那、其实还好啦，99块嘛，最近台币是贬值。我也不知道。那如果你有 MSDN account 的话，这个是不用钱的。如果你有 MSDN 的话，这个是 MSDN benefit。OK， 就这两个。所以哈，你回去除了安装这个之外，帮我一个忙，你要申请一下哦。然后如果你要参加8月的课哦，你要申请一下，要不然你在那边我就不知道做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就不能做。那如果这些你都坚持不申请的话，你还是可以写 Counter App 和那个 Task Pane 的 App， 只是你的东西只能部署到你自己的 OneDrive 上面哦。那你可以上架，这 OK 的。那上架也不用申请，上架好像不用钱，上架好像不用申请，要申请账号，但不用额外付费 ，OK， 只有这个地方需要额外付费， 好，这就是刚刚讲那个第一个安装图。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几个 O365 的方案可以选择。如果你是教育单位的话，可以选这个 education 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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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plan。那你们有买 O 刚问过了，你们有买 Office 365的，好像就这几个嘛，对 ，OK， 好，买一买啦，不作用，等等。OK， 那这就是那个，你只要看到这个连这个方案对了，就对了。你点进去，如果看到是这个 O36 Developer 的方案的话，后面资料填一填，然后刷一下信用卡，就可以买了，就这样。然后他会开一个 account 给你，啊，你也只有一个 account， 然后就用那个 account 做开发和测试，这样子，他不能开第二个。好，那所以你会看到，例如我们待会上课的时候，我会用这个 account， 就是前面是你，你在申请这个 O365 的时候 ，Developer Site 或者是正式的，你都会需要一个 domain。那你可以自己去申请个 domain， 但你 domain 还没申请下来之前，或者是你在这个注册的时候，你可以先用一个假的 domain， 后面就是microsoft.com， OK， 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改成自己的 domain，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 account， 那这个就是组织 ID， OK， 那如果你是用什么什么@hotmail.com 那种东西啊，那那个东西就是 live ID 或 microsoft 的 account， OK， 所以那个组织 ID 就是 O36 的。顺便讲一下，它这个组织 ID 在 O36 里面申请之后，它会帮你在 Azure 上，就是 Windows Azure 上开一个 Windows Azure 的 AB， 然后两个是整合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呢？因为后面如果你要用 Office， 今天可能不会讲那么多，但是后面你在8月上课你要用 Office 365 API 在 Web 上去 Access O36 的时候，要去跟那个 AD 做验证，跟那个 Azure AD 做验证。OK， 所以到最后你还是，如果你要用 O36 去 Access 这个O36 上的 resource 的话，你要去做 AD 验证，在 Azure 上的 AD， 所以这整捆是绑在一起的。那好不好？所以今天不会讲这么复杂，那今天只会讲到 App 的开发。那所以你后面如果要去用 O365 API 去做一些整合的话，记得这件事情。简单来说，你会碰几件事啊？你会碰到 O365， 你会碰到那个 Windows Azure， 然后你会碰到这个 JavaScript， 还有一些大类的开发 MVC 这样子。好，来建立一个 task plan。刚刚讲过，好 ，task plan 出现在画面的右方，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 Napa 做开发。我们待会先用 Napa 试试看，然后后面再用 Visual Studio。然后你可以在 Napa 上新增一个这个 task plan 的 app， 然后新增完之后，我们来看那个 app 里面长什么样。然后看一下它应用程式的结构，然后我们把那个 app 下载到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然后再透过 Visual Studio run 一次，我们再来做这几件事。OK， 那你第一次进到 Napa 之前，他会问你要你授权。那因为你是问一下，你刚才我们做这个动作，你用猜的，就是我刚刚不是说开发的时候先进 Napa 吗？对不对？然后建一个新的 project， 然后开发这个 task app， 随便猜，你觉得现在进 Napa 这时候，我现在在开发是用 Microsoft 的 account 还是组织的 account？ 组织 ID？ 我这边用 Microsoft 的 account， 它会进 Office 的 Napa。如果你用组织 ID， 它会进 O365 的 Napa。Napa 有两个 ，OK， 反正你到后面就知道了。那现在几点？10点可以，我今天刚才讲了完，你到后面就知道，其实他，我第一次走过来就蛮复杂的，那这个还蛮好玩的，因为它东西很多了。OK， 所以我们待会做这些动作，然后你待会从头到尾走一次。好，那这是你第一次进 Napa， 就是上面这个位置。如果你有 Notebook， 你可以待会去玩玩看 Napa Cloud App。那你第一次进的时候，请你用 Live ID 登录，那他会问你一个问题，你就不用怕，你把它按下去就对了。因为它看起来蛮可怕的，就是它会存取你 Office OneDrive 的所有资源，它可以做所有事情，它可以做，总之就是所有事情啊。那原因是因为它需要把你写的程式，你在网站上写的程式直接 store 到 OneDrive 里面，所以它需要你 OneDrive 的这个 full access 的权限。OK， 那这个表你回去会拿到 slide， 那拿到 slide 的时候你再看，因为这个表示我整理了一下，在不同情况开发 App 的时候，它在测试阶段是怎么样，和它测试环境是怎么样。其实你有各种不同的开发方式，你可以用 Napa 开发 Task Pen 和那个 Counter App， 你可以用 Napa 开发 Mail App， 你可以用 O365 的 Napa。请注意那个 Napa 跟 Observer Napa 是两个东西。那你可以用 Visual Studio 开发，然后你可以开发 SharePoint， 你可以开发这个 Office App， 所以它有不同的组合，在各种不同组合的时候，部署和测试的环境也不太一样。那所以我才说今天会写四种 App， 五种吧。那这些东西都不太一样，稍微留意一下。那进去之后呢，你会看到，进入点是那个这个 HTML。Home 点 HTML 这个 page， 待会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设进入点。那其中有一个 app 点 js， 那它没什么，它就建立一个 notification 的 box， 待会后面会讲。然后 Home 点 HTML 是整个 app 整个应用程式的进入点。那在那个主页面的地方，你会发现它引入一个 js， 引入一个这个 office 的 js。其实这是所有那个程式码的重点，就是那个 office 点 js。那顺便讲一下，待会会讲很多次。那个你看到这个位置哦，这个位置在现在的 document 到昨天为止 document 上写的是错的。那你用新的进去是 1.1， document 上写的是1，然后写1，你照着那个 document 做就会错，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错，所以你回去注意一下那个 1.1 这件事就对了。 OK， 然后主页面逻辑在一个 home 点 js 在这里，那它都会帮你把应用程式结构建好，所以你就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开自己的这个 HTML page 和 JavaScript page。 OK， 那在 Napa 里面要去设定 manifest file 的时候，在左边的那个工具那个地方继续设定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start page，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HTML 点home 点 HTML 的进入点，你可以改它。那如果不改就是 home 点 HTML。 OK， 那这很好玩，它可以直接在 Napa 上去做测试，那可以去 run， 但是这很爆笑，就是基本上你没得选，就是你看到只有一个Microsoft Excel Web Application， 其他的都是 disabled 的。那现在只能在 Excel 上 run， 就是那个Web 版的，就是 Excel Online 上面去 run 你的 Content App， 你的 Task Panel App。OK， 那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部署到四级上之后，它是可以在 Excel、Word、PowerPoint 还有一个什么我忘了，上面都可以 run 那个 Task Panel App 的，那只是开发环境没有。所以你要留意一下，开发和测试环境跟测试环境稍微有点不同。如果你用 Napa 开发的话，在 Napa 的测试环境上 ，Taskpan 只能够让在 Excel 的 Web App 上面，但其实实际上它可以让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包含 iPad。OK， 好，你会看到进去 Home 点 HTML 里面就一个按钮，就是画面上这边这个按钮，然后。这个按钮叫做 sit data fro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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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你可以透过 JavaScript 去 hook 这个按钮的事迹，我们待会看。留意一件事，只要我推片上讲注意的，就是真的要注意。那你会发现哦，在这边有一个 link， 那个 link 的前面是 HTTPS， 所有在你的 app 里面的任何对外连线都要用 HTTPS， 这是规定。如果你不用，上下就不会过。OK， 那如果你不用，可不可以部署到你内部的这个Office 环境或站台上？可以。那测试的阶段也会过，但是上架就不会过。总之就是，如果你想在 Office Store 上架的话，所有在那个 App 里面的对外连线都要用 HTTPS 就对了。好，他有告诉你原因啦，就是一些 security 的 concern 啦，所以叫你对外连线上要放在 HTTPS 的 site 上面。OK， 那主页面的逻辑 Home 点 JS 上，整段都是你熟悉的 jQuery， 所以写过 jQuery、用过 jQuery 写 JavaScript 的举手，就一半。好，谢谢。所以如果你熟 jQuery， 这边我基本上不用讲，那就是 jQuery 口而已，没什么。你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 Office API， 就是 JavaScript Office API， 后面会看几个。OK， 所以它 hook 这个 button 的 click 事件，所以 click 事件就会到底下的这个位置。然后透过 office 点 content 点 document 点 gi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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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去取得选取区域的文字，请留意一下，所有有 async 字尾的表示这个 API 叫做同步还是同步？对，写过程式啊，用过非同步 API 的举手。好，我知道了就不用举了，谢谢。那就有很多人没有，对吧？那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的话，问前面穿红色衣服的这位，而且他们常常会开课，那你赶快去上他们的课。哎，有没有什么课是跟非同步有关？ 这么巧，就是没有，太可惜了。不过，如果你上 JavaScript 啊，上那个Office 或不，如果你上那个Web 的开发，或者是近代的一些开发，几乎很多 API 都是非同步啊。简单的说，就是以前你在 code 它的时候，你会等这行执行完再执行下一行嘛？等这行执行完再执行下一行。那现在因为平行运算的普及、方便、便宜、容易，所以你现在执行这个应用程式的时候，它呼叫了某个动作，他就去那边做了，然后你底下的程式可以继续执行，做完之后再跳回来去做那个还没结束的部分。OK， 没关系，听不懂。如果我讲的不够清楚的话，我上我的 blog 上有写。所以你看哦，在这边 call 这个 git select data async 的时候，他就去做那个抓取画面上 OBS 画面上选取资料的内容。那抓完之后，这边会有一个 callback。好，你一定用过，你应该用过 callback 才对，就即便你没有用那个非同步的开发，那这边会有一个 callback function， 也就是说抓取成功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OK， 那后面可能还有一个失败的 function， 抓取失败的时候要做的事情，那这行程式就不会等抓取的结果成功或失败，它就会继续往下执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啦 ，OK， 好，所以你留意一下，因为它的development 的 model 整个都是非同步，所以你做一些连续的事情的时候，它写起来的 code， 如果你写的不漂亮，看起来可能是槽状的，一路槽状下去，自己把它写的漂亮一点哈。待会你看我们的 code 就知道了。所以画面上这边做的事情是选取资料，选取抓取资料选取的范啊、抓取选取资料范围内的内容，然后抓到之后就做什么事呢？就透过 app 点show notification 去显示一下画面，就这样。然后你可以乱乱看。那 run 的时候，它会帮你 upload 到你的 OneDrive。如果你用的是 Microsoft 的 account， 它会帮你 upload 到你的 OneDrive 做 store。如果你用的是组织 account， 另外一个 NAPA 的话，它会帮你 upload 到 business OneDrive。OK。好，然后你就可以在 Word、Excel 上面去 run 了。那它会问你要不要启动，当然你就选要启动。OK。然后记得，因为你的Online 的 Excel 一开始不在编辑模式，所以你要切到编辑模式。切到编辑模式之后，你就可以去用这个 App 了。然后你可以在画面上输入一些东西，去抓取资料，你就会发现它会出现在下面的这个 Message Box 里面。基本上这个 Default 的 App 没什么功能，就是抓画面资料。不过最常做的事情是这样，抓画面资料，写画面资料，没了。OK， 好，所以它的代码，它的 code， 它的程式码大概就这样。你点了某个 button， 它上去抓取资料，然后透过抓资料，透过这个 APP 的 show notification 把资料抓取到资料显示出来，结束，试试看。OK， 我刚才看一下我，不要拜托你现场如果在用网络，不要跟我抢网络，因为如果你抢网络，我会非常慢，这样我可能会讲到下午两点或三点，这样对各位不利，好不好？哪怕，所以我们刚刚说，因为我这边登录的是 O365， 所以我开一个新的 browser， 我看一下，我刚好像开了。然后在这个新的 browser 里面，我刚他居然要我验证，因为网络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到 Napa Cloud App， 然后一样 Get Start， 就刚刚讲的，你第一次进去他会问你权，他会问你要你授权，那你就这是被暖，不好意思啊，等一下简讯，要是简讯不来，我就。大家都知道我的电话后面两码是，各位你们的密码都用几位数？你们密码都用几位数？哎呀，很好。我能不能跳过？如果不行，我就换一个 Microsoft 的卡。 他说我是不正常登录的，讨厌哦。因为网络环境不一样，他就好可以进来了。网络环境不一样，他就认为我是坏人。其实这世界那么多坏人，对不对？先把不要的关掉。这个是 O 三六五的登录环境，然后当你看到 A 角上问你使用工作或学校账户登录的时候，是组织账号。如果不是组织账号，不是这个登录画面。然后刚才我定进这边的，看到这边的 Office 的 NAPA 不是 O 三六五 NAPA， 是 Live ID 登录，是刚才那个 Hotmail 的账号登录。OK， 然后所以你大概区分一下就好。刚才要做什么 App？Task Pen， OK，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新增一个新的 App， 是按到了没 ？OK， 然后在这里选择 Task Pen App， 那你留意一下，这边会有一个图示告诉你说 Run in Excel Web App 啊，其实不是只能 run 在 Excel Web App 的意思，是测试阶段只能 run 在 Web Excel 啊 Web 的 Excel。今天时间几月几号？7月24日，对不对 ？OK， 如果画面字太小，再提醒我啊。然后你可以直接建立一个，这就是 NAPA 的这个编辑画面。然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环境的设定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设定重点是这个起始的页面啊，重点是这边的这个起始页面。然后如果你要上架，记得 icon 填一填。然后在 run 这个地方，就我刚刚讲的，目前你只能选择这个Excel 的 Web App 去做执行。在这个代码这个地方，程式码这个地方，你可以做你程式码的开发。app.js 里面是刚刚说的，他用这一段 code 去建一个那个 notification 的 block 在画面底下，在 run 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然后这边是主要的应用程式进入点，那上面 reference 上面 include 的一些这个 JavaScript 的东西不要动它，这个是 jQuery， 这个是 office.js， 这个很重要，因为所有的 API 都是从 office.js 来的。这边 include 这边去 link 了这个 app.js 和 app.css， 目的是那个叫什么 notification box， 那你在里面不能用 alert， 所以你唯一的讯息出口就是 notification box。OK， 那这边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JavaScript 主要的位置，在底下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新增新的 folder， 也可以新增新的 file。那新增新的 file 也可以新增 HTML 或者是 JavaScript 任何东西。好，我刚才有要写什么 code 吗？先不写 code 了，改一些字就好。有看到我打中文吗？这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中文的时候怪怪的，其他都还好，其他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你不用存，它会自动帮你存在你的 OneDrive 里面。OK， 那 JavaScript 看一下，像我们刚刚说，这边这是 JavaScript 的 API， 那大部分的 API 都是从 Office 开头。那抓到 Document， 你就可以做对 Document 做一些事情了。OK， 那你会看到这边。一样有 IntelliSense， 所以其实这个开发工具算可以用，还蛮方便的，已经尽力了。这开发工具做到这样，我觉得算有诚意。然后包含这些 IntelliSense 里面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算完整了。OK， 那这个就是非同步的 API。那我要抓取画面上的文字，那因为微软的习惯，非同步的 API 都是 async 字尾。然后我要抓取文字类型的内容，然后如果底下这边逗点之后是。callback， 如果我成功之后，我要做什么事？就是做底下这一段 ，OK？ 哦 ，JavaScript 是不是这样叫 ？Java 单位叫匿名方法 ，JavaScript 叫什么 ？Anonymous method 就是那个，不管了 ，JavaScript，OK？、Okay? 反正你会写 JavaScript， 你应该就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底下这个function就是一个我做完之后的 callback。好，然后这边就是我抓到的资料 result status。是判断它是不是成功，如果成功 result 点 value 就是它的资料，有没有你可以哈，非常简单，弄它吧。那它这时候会帮你 deploy 到你的 OneDrive， 然后会直接帮你去 launch 一个 O36， 不是，会直接帮你去 launch 一个 web 的 Excel online， 这个不是 O365 的，这个是Microsoft account 连着的那个，怎么是英文版呢、啊、今天 实我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决定的，就是我昨天以前弄他都是中文版，可能是网络的关系。那他觉得我现在在美国，大概是我这边连到网络还怎么样？然后他问你要不要，你就 star。OK， 有没有？他就是刚我们改了中文字在这个地方，然后你现在不能编辑，因为你要把它 edit in 这个 Excel Online。哎，这个东西有用过的举手 ，Web 版的 Excel。好，谢谢。你们确定今天没来错哈？尝试隔壁没有别的尝试嘛，对不对 ？OK， 哎，蛮好用的啦，其实。然后 edit in Excel Online， 然后你的这个 Web 版的 Excel 就可以编辑了，所以我们随便编辑一些字。RAABBBCCC OK， 当我们按下这个 button 的时候，它会去选取，它会去抓取我选取的这个。我把画面缩一下。当我按下这个 button 的时候，它会去选取画面上这个字，并呈现在下面这个 notification box 这个地方。OK， 所以有没有就这样？那基本上你这一块东西哈，在这个 web 的 Excel 里面，它当然是个 browser 的内容，没有错。那事实上整个东西都是 browser。那这边的 JavaScript 可以跟你画面上的 Excel 的这个画面的资料做相关的互动，你可以塞资料，可以填资料，可以抓取整个 Excel 的 file， 可以在里面插入各种不同类型的资讯，例如说文字，例如说表格，例如说这个 HTML 等等这些东西。那依照你使用的 application 不同，它的 API 就不太一样。好，那它可不可以在桌面版的这个 Excel 上面 run？ 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试试看，把它下载到 Visual Studio。所以这边有一个 Open in Visual Studio， 你可以打开来，然后直接选执行。它会下载一个 application， 然后那个 application 里面会压缩包的那个相关的内容。等它跑一下，它还在下载。然后记得哈，你最好在预设状况下用那个administrator 权限，要不然你有些东西在 run 起来的时候怪怪的。OK， 那你可以打开刚才我们开发的这个 app， 我们刚刚不是改了那个 app 的HTML 档案吗？在这里 home 点 HTML 有没有？这就是我们刚刚写的在Cloud 上那个专案，所以他会帮你把这 Cloud 上专案打开，然后整个在Visual Studio 打开，它是同一个专案。OK， 那你就会想，我在那边改一些东西啊，把它储存起来，是不是就同步上去？抱歉，没有。好，那但是可以用了，这样子还不错。所以一般我下载下来就不会再改上去了。好，然后你在这边也可以执行，所以在这里，这是我们刚刚的 code， 抓取这个Excel 表格里的资料。这边设一个中断点，试着乱乱看，它会帮你下载需要的那个 NuGet package， 然后这时候它会 launch local 的 Excel。那这时候就比较有趣了，基本上这是一个 Excel 的 application， 那右边这一块你就把它想成里面是一个 browser，OK？、Okay? 所以一样，我在这边输入一些字 ，bbb， 然后按下这个 button， 有没有中断点就开始 run 了？所以其实，在local 的 Excel 和 Visual Studio 里面 debug 非常之容易。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Visual Studio 是他们叫什么地表最强开发工具，没有之一，对吧？那所以其实用如果你要开发比较大型的东西，我会建议你就是建好 App， 建好 Application 就下载下来开发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去开新的 project， 这都可以的。所以我们继续往下 run。那你会看到继续往下 run 之后有没有这边就抓到这边它的资料大概是这样的。OK， 我们把它关掉。所以齁，基本上这一块就是一个 browser， 你就把它当成是 browser， 大概就这样。好，那如果你要在 local 新增专案的话，一样 new project 选择 Ovis 分类底下的 apps， 然后这边有一个 app for Ovis， 然后给定位置之后选确定，它会让你选类型，刚才我们的 task pane， OK， 按下下一步，它会让你选择你要支援什么样子的环境， Excel、 PowerPoint、 Project 或者是 Word。 所以你刚刚在 Cloud 上的那个版本 Runtime 的时候只有在 Excel 可以 Run， 就是 Excel 的 Cloud 的 Web 的版本 run， 但是你如果在 Local 开的话，那你在测试阶段，你可以在 Excel 测，可以在 Word 测，可以在 PowerPoint 里面测 ，OK， 了解哈。所以 Local 的测试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关掉。刚刚新开的，对不起，我再下载一次，因为我关错了。我要让你看一下那个怎么在 Local 改运算运行的位置。我们刚才是预设是在 Excel 里面去做开发和测试，那如果你想要在 Word 或 PowerPoint 里面一样可以在Local 这个地方的这里这个 Manifest File 里面，在 Manifest File 里面的这个位置底下这边有我刚刚讲，就是你刚如果建新专案的时候，它四个都是默认都是预设都是 Gold 嘛，对不对？那如果我要在 Excel 里面 run就 Excel， 那如果我现在先想要在 Word 里面测试，我就把其他几个勾掉，你继续 run， 它这次就会帮你带 Word 出来。看一下，程式码完全没有变，跟你刚刚在 Excel 什么完全一样，我们没有修改程式码，对不对？但是一样，我可以在这边打一些文字。在程式码不改变的情况下，我 mark 这个文字，我一样可以抓取到这个文字的内容，在这个地方出现，好不好？ OK。所以基本上这边全部都是 JavaScript， 然后 JavaScript 跟 Office 怎么结合怎么整合，就靠 include 进来那个 Office.js， Office.js 怎么去解释这些事情，就让你的 JavaScript 在 Office 里面 Word 或 Excel 里面有不同的行为， OK。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 term 叫做 Write once Run everywhere， 有听过吗？还记得吗？有没有这件事啊？那是哪一家公司讲的？对，讲讲。Write once, run everywhere。我觉得现在 Office 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写一次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 run， 因为你可以在 iPad 上 run， 你可以在 Desktop 上面 run， 你可以在 PC 上 run， 你可以在 Mac 上 run， 你也可以在 Web 上 run。现在 Android 有没有在开发 Android？ Android 用类似像 Java Code 嘛，对不对？他们现在在开发 Android， 说现在 Android 开发是 write once, debug everywhere。那但是你现在在 run Office 这个 app 的时候，其实状况还蛮理想的。看起来，你需要去做这个不同的 app 之间的判断的动作非常少。那我觉得其实写起来还蛮方便的。好，继续往下喽。所以你现在知道一件事，你可以从 Napa 上开发，你可以下载到这个 Visual Studio， 然后你可以在 Visual 上面做编辑，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测试环境去测试你的 app， 可以在 Word， 可以在 Excel 里面，可以在 Desktop 里面，可以在 Online 的 Office 上。OK， Online 的 Office 目前只有 Excel 可以让你去 debug， 那但是正式部署上去 Store 之后，那是每一个都可以 run 的 ，Word Online 的 Word 也可以 run。OK， 好，再往下。这个做过了，这个刚刚讲了。我们又要下载一次，我刚忘记了，又把它关掉。那我刚刚说，除了你的 app 可以填入一些像纯文字资料之外，你也透过像这样子的指令去填入这个HTML 格式的资料，所以里面可以放任何的 HTML 的东西。OK， 你也可以填入一个表格，像这个画面上的程式码就是让你在Excel Word 和 Excel 里面填入一个 matrix， 就是一个表格形式的内容。OK， 用的 API 都是 set selected data async， 然后你也可以 hook 一个事件，例如说在这个Excel 里面或者是在 Word 里面，当用户选择了某一个区段的时候，它会触发一个选择的事件，就是 selection change 的事件。Document selection changed， 那你可以去 hook 这个事件，你的程式，你的 JavaScript 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你的某块区域被选择了，然后你可以在这程式码里面做一些事情，好像底下我们这边就在画面上显示这个内容，所以来试试看。刚才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 Napa 的专案在这里，所以我们一样再把它下载下，我每次都忘了存，然后直接 run。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打开来，那还是一样啊，你可以在Napa 上做完整的事情，除了写 Server Code Server 这个 Web API 之外，那基本上那个 Napa 就是开发 Website 的那个 App 的 Website 的部分的工具，你可以做几乎所有事情。那为什么在 Visual Studio Run 只是因为它比较好 debug。 OK， 所以我刚才页面在这里， 我在页面上放一个 message， 因为我刚才因为我这段code会用到一个 show message 的地方，所以我在页面上放一个简单的。那这是用来待会显示 message 用的 ，OK， 然后再放一个 button。我看我的程式码叫什么？哎，没改，那就不用放了。OK， 这个 button 的 ID 叫这个。哦，那按下去的时候，我希望它填入一些文字，所以改一下文字。像填入 HTML。那我可以把这段 code 放在这个的 JavaScript 里面。啊，刚问不多人写过，其实我不太相信，我觉得你们一定骗我。刚问不多人写过 jQuery， 我不太相信这件事。那但是基本上我顺便讲一下啦。那 use struct 是用比较严谨的方式去撰写 JavaScript， 那它是我忘记一点差之后，忘记多少之后的功能，然后你的变数只能要定义才能用，诸如此类的。然后这个是进入点，然后 app initialize 是去 run 这个 app 点 js， 在这个地方，那里面有一段刚说过去做那个底下 notification box 的那段 code，OK，然后 document ready 整份。HTML 读完之后去做 hook 这个 click 事件的动作 ，OK， 所以按下画面上的这个 ID 的 button 之后就去做这件事。那我现在把它改成做这件事，就这样。Get data from selection， 对，所以 get data from selection 这个我把它改成填入 HTML， 然后透过画面上看到这段 code， 一样 set selected data async 去把画面上这个 HTML 填到。HTML 的形式的内容填到这个 Word 里面。那填完之后呢，我 call 一个这样的 API 去把讯息显示到这个message 这个 P 的 tag 里面，用 HTML OK 的方式。好，然后我要测试它，所以我想要在 Word 里面测试，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把这些功能都先勾掉，选择在 Word 里面，你可以在 PowerPoint 里面，如果你想的话，但我不想现在去弄动我的 PowerPoint。好，让我看。先讲慢一点，然后后面讲快一点，好吧？因为凡事起头难，所以，哎，他不动嘞。他快绕去我的 Word 了。然后我刚刚说按下那个 button 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哎，你要不要顺便想，顺便问一下？你看哦，现在我刚刚说这边这一块啊是一个 browser 对不对？啊，里面这一块就是 HTML page 对不对？问一个小问题，现在这个 HTML page 在什么地方 ？host 在哪里？它的 server 在哪里？这问题其实不难。这个，我现在 run 的这个地方。它的 HTML host 在哪一个 website 上？只要你能回答的问题，就回答就可以。我前面五章、三章那个架构的东西就没有白讲了。其实很简单，反正这就是一个 browser 嘛，啊，这边就是一个 web page 嘛，对不对？然后我刚刚从 Visual Studio 开始乱按下乱嘛，对不对？然后这边就launch Word 嘛，然后这边就出现这个 HTML page， 你都不会觉得很疑惑，啊，这 HTML page 是 host 在哪个 server 上的？哪一个？答对了送你书了。我认识的人不能回答，好不好？哎，底下一半我认识。哎，答对了送你书，有吗 ？IS Express 是这样，要书吗？啊，你这么勉强，哎，胡百静老师，哎，不要这样子嘛。胡百静老师的这是翻译作嘛，对不对？著作，哎，